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预备成绩，有点成绩，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
我鼠标控制不了，鼠标控制不了 ，OK， 我死掉了，死掉了，不要死掉。
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第183问，我们应当为谁祷告？答：我们应该为基督在地上的整个教会祷告，为执政者、牧者祷告，为自己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敌人祷告，为所有活着的人或将来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祷告。但不要为死人祷告，也不可为那些已经知道犯了致死罪的人祷告。好，我们看到这个，他在这里说我们应该为谁祷告啊？它大概分为几部分啊？第一个，我们是要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为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啊。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不要为死人祷告。为什么不要为死人祷告呢？是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一点是专门针对的是这个天主教所信仰。那天主教信仰什么？他们认为，当他们做了些事，为已经去世的人做些事了以后呢，为他们祷告了以后呢，这些人还能，即使是以前没有得救，没有进天堂，但后来还能得救，还能进天堂。那这个问题呢，它就违背了因信称义的教导。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才有永生，不是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信，然后我们死了以后，然后其他人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能进入天堂。不是一个迷信的信仰，而是一个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相信上帝、荣耀上帝、赞美上帝的信仰。所以是第一个，我们不需要为死人祷告。所以我记得2013年我父亲去世，我的哥哥，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的哥哥就对我说，那爸爸去世了，你就为他祷告。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在祷告里面我没有为我父亲祷告啊，我乃是为我的哥哥活着的人还能够去相信的人来祷告，也不可为那些已经知道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祷告。好，我们仔细来看啊，他说 sin the sin unto death， 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恰恰相关啊，所以是一个偶然的相关。那么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啊？究竟我们该不该为了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祷告啊？我们要仔细来思想啊，在这里这个不该为这个祷告是为什么？为什么啊？我们一会儿就会明白啊。好，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这世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常常经历的是颠沛流离的状态，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上帝，所以我们一切都只有自己，只有靠自己。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主啊，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有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有他所差来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带领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赦免我们，警告我们，赐恩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真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你垂听，必达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来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嗯，好，这个部分可以
加满。加满。
哎，
你好，
你好姐妹，
你好你好。这个研究师傅多少人？
对。
感谢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来聚集，一同来敬拜他啊。在今年的2月8日跟一直到2月23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应该是都听说过，就是在Kentucky 的 Wilmore 这个小镇上面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叫做 Ashbury University 啊，然后他们有一个宗教的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本来是他们2月8号的这个大学的崇拜，因为他们那个大学叫做卫理公会的大学啊，他们有一个 chapel time， 然后敬拜完了之后呢，这个校长看大家意犹未尽啊，所以他说，大家如果愿意留下来的话，那你就留下来，来唱诗，来祷告。结果大家就一直留下来了，就留下来就不走了，留下来就不走了。那一起敬拜祷告，有的人在那里痛哭流涕。这同学们一看，他们就跑回宿舍说，这个复兴到了 ，revival time is coming， 所以很多的学生就涌到那个 chapel 里面去了。然后当地的电视台又报道，后来 Washington Post 还追踪，然后他这个敬拜从2月8号一直持续到2月23号，每天本来他那个 chapel 只有两三千人的 chapel 啊，每天有15000人。在那里来自周围的城镇，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宗派，在那里一同赞美神，悔改，当然有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发生改变有很多人重新他远离了上帝的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最后到23号的时候，这个 Ashbury University，因为还要上课，还不是假期哈，所以不得不宣告这个崇拜已经结束，劝大家离开。那当然这是一次复兴哈，它源于约翰卫斯理的宗教复兴运动如果你了解卫斯理的话卫斯理是一个布道家，和当时的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都是这个布道家。他最早的开始呢，他是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这个复兴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一个小组开始。你看到吗？整个当时把美国弄得天翻地覆的这个宗教复兴运动，原来是从牛津大学的一个小组开始的。他们建立起这个小组叫做 Holy Club， Holy Club。就是圣洁小组他们在那里每天遵循上帝的旨意，在那里祷告、进食、查经、赞美神所以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早上会祷告3个小时的6点到9点钟祷告3个小时，然后晚上是有查经的，每一天呢那这个 Holy Club 呢当然在里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操作就是大家彼此敞开心扉，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互相承认缺点，用爱心说诚实话，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他们在那里你安慰我，我安慰你，就是你没有错，你挺好的，你这个人挺不错的，不是。他们互相都说我哪里有问题啊，那别人听了，好，我们为你这个事情祷告啊。那当他们彼此认罪，互相说诚实话的时候，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用爱心彼此督责的时候，他们就重新的完全委身给上帝，彼此呢就负担起成长的责任。你知道，不单只是说在那里祷告，而且是彼此监督，负担起成长的责任。于是这个运动就开始兴起了啊。后来卫斯理运动，你知道，传到美国，这个大复兴的运动，同时在产生 George Whitefield 跟卫斯理两个人互相的配搭啊，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个复兴运动。所以我们看，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的信仰好像软绵绵的啊，宗教复兴，我们很希望教会能够复兴，我们要是怎么样才能是一个复兴呢？啊，当我们彼此有隔阂，彼此都戴着一个面具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复兴的。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而且不单只承认我们的，为彼此祷告。当我们彼此因为对方承认了自己的罪而不去轻看他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扯下我们的面具，彼此面对，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您知道那个是一个复兴的时候来的，因为我们不再虚虚伪伪的做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复兴的基本条件就是上帝的话语、认罪跟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所注重的这一点呢，主要是注重在认罪跟赦罪的祷告上面。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这个里面，在读经，在我们的生活之间啊，最核心的一环呢，基督徒生命最核心的一环是祷告，因为读经需要祷告，那认罪也需要祷告，而罪恰恰是拦阻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中间的一个最核心部分。耶稣基督拆毁了罪这个障碍，那我们也借着祷告，不让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正道就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我们祷告的根基是什么？第二个呢，你可以放胆为自己的罪祷告。然后第三个呢，你可以放胆为别人的罪祷告，不单只为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圣灵血与水的见证，所有的内容都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个就是真信仰与假信仰的标志。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就是真的相信上帝。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上帝自己，他没有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就是假的信仰。所以约翰一书我们看第十三节，他讲出了我们祷告的这个根基，为什么我们能祷告。这个祷告的根基就是，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当然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什么人呢？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看到这个实际上是约翰一书整个的目的啊。你看到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它是两个不同的书卷，约翰福音的目的跟约翰一书不同。约翰福音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啊，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你看到哈，他怎么说？但记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所行的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单只拯救你那个弥赛亚，不单是 Christ， 他不单是 Savior 啊，他还是 Son of God， 上帝的儿女，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让你读到耶稣所行的，他所讲的，好让你相信他，让你可以得到永生。因为他的名得到永生。那这里呢，你看到约翰一书的目的不是这个。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啊，那写给谁呢？写给基督徒的，是要叫你们知道，感受到自己有永生。所以一个对象是非基督徒，一个对象是基督徒，是要叫我们明白自己有永生，我们就是信奉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神。为什么这样子要这样子讲吗？因为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已经相信了，但是我们有可能心里面还有怀疑。面对世界，啊，面对许许多多的诱惑，面对这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虚假的道理，啊，这些假的道理，啊，有可能是面对我们周围的朋友，面对我们工作上的老板，面对学校的教授跟你讲的。跟你的信仰会有冲突，就如约翰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呀？面对的是异端的诱惑。这异端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一个榜样，啊，就是一个圣人。这些诱惑让他们怀疑，相信耶稣会不会得到永生？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要让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确信这个约翰一书，让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确信，你信的没有错，你信的是真的，你有永生。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有永生。所以，凡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他可以确信。你读了约翰一书以后，你可以确信，我的永生是确实。这样，当你知道自己的永生是确实的时候，你就不会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情而被诱惑。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经历，让自己怀疑自己信仰的真实性。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常常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所以我们就会怀疑，哎呀，我相信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你看是不是自己的经历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了苦难，你在人生经历了很大的苦难，那这个会让我们对这个上帝心里面打一个问号：上帝是不是真实的？就上帝他是真的爱我吗？他究竟爱不爱我？如果他是真实的，他是不是有可能他不爱我？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你这个疑惑是魔鬼的试探。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上帝一定会爱你，你一定会有永生的。那有的人可能会在教会当中他有所经历，对不对？他看到教会的人行为让人不齿，啊，受到伤害，他看到教会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然在教会外的矛盾更大啊！啊，不要，这个教会内有矛盾，教会外的矛盾更大。 甚至有的时候有些教会领袖的行为都让人不舍。那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心灰意冷，面对现实，怀疑自己相信的是不是真实，我究竟有没有永生。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告诉自己，我们相信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就有永生，我所相信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异端的诱惑，为什么呢？哎呀，你看到别人那里热热闹闹的，哎，你去的教会呢好像没有那么热闹，对不对？你看到别人那个异端的家庭好和睦啊，你相信这个真道的好像还没有他们那么和睦啊，你看到那个没有信主的，他们这个在学校里面，哎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自由好开心啊。可是你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信仰好像怎么这么沉重呢，是一个包袱。这个时候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所相信的是神的儿子，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恒的天家，不需要去东张西望。而当我们有这样子永生的确信的时候，你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就有一个确信，这个确信会确保你知道上帝他完完全全爱你，无条件的，他不会，不可能，不会不爱你的。所以所有你的祷告你可以确信必蒙垂听，注意，所有的祷告必蒙垂听，信主之人所有的祷告都必蒙垂听。所以你看到这个在约翰一书的3:21啊，你看到他怎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喜悦的事情。怎么样啊，基督徒怎么样，你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所以第十四节，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十四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就是我向他们，向他所存，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坦然无惧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英文叫做 confidence boldness， 而大胆啊，你有这个胆量，你很有确信上帝爱你，上帝听你的祷告，所以你可以向他放胆祈求。这里的听，什么叫上帝听我们，就是上帝喜悦我们，他会从积极的方面，正面的方面，为你的益处的方面回应你的祷告，这就叫听了。不听是什么呀，一点不理你，或者是从负面，从不积极的方面，从惩罚的方面回应你的祷告。所以作为基督徒，你知道你所有的祷告上帝都从积极的方面，正面的方面回应你的祷告，从为了你益处的方面回应你的祷告。所以你看到圣经上面说常常，那什么叫做一切所求的啊？你读圣经了，你就常常会读到这样经文，就是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好像跟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经历好像不太相符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们跟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我祷告了，可惜上帝没听，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们祈求上帝垂听我的祷告。换句话说，心里面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垂听我的祷告啊。那我们也会想到这个 哎，你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上帝好像都没有垂听，他说把那苦杯挪去啊，那上帝还让他上十字架，天父上帝啊。我们要注意哈，什么叫做一切所求的？你发觉所有的经文就是在叩门给你开门呐、啊，凡你所求的都必回应啊，啊有求必应啊，后面哈、啊，他一般都加上一句，比如在这里他说，不是按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啊，在那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对不对？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若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你。如果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你。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为什么圣经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了？因为这一切，这个一切这个词啊，并非指的是我心里所想，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你看到我们一般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不信主我也知道我心里想啥啊。工作顺利，家庭和睦，财源广进，步步高升，长命百岁，是不是这些东西啊？福禄寿，对不对？禄就是官爵嘛，啊，职位嘛，寿就是长命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对一切呢，它有七个限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祈求啊，不是妄求，不是妄求。在雅各书的四章二到三节，你如果看的话，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呀？你们不去祈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所以你知道妄求的时候那是得不着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啊，不包括那个妄求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是不是我们能够凡事祈求啊？我们是不是要祈求之前，哎呀，我先做个计划，想想我这个是不是妄求，那个是不是妄求啊？实际上不需要啊。我们读那个祷告人生里面，他说能不能为开车去教会停车场里面停车位祈求呢？到那里感谢神给我一个停车位啊，这是不是妄求呢？他说不是的，这是我们真正与上帝的连接。所以我们虽然说妄求不会得到上帝的上帝不会按照你这个意思去成就，但是上帝会按照他的意思去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说不要妄求，但是我们还能够坦然无惧的凡事祈求神，因为这是我们与天父上帝正确的关系，就如同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一样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找我们父母的时候，我先想想我这个要的对不对哈，想好了对了我再去要，不对了我就不去要。没有，你跟父母有一个很好关系，你什么你都告诉他，什么都讲给他，对不对？他答不答应你是他的事情，但是你会什么都讲给他。第二呢，就是根据三章二十一节这个求的前提，你看到三章二十一节啊，并且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喜悦的事情。所以行他喜悦的事情，这是一个限制条件。所以你求的乃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第三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啊，十五章七节怎么样讲？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凡我们所祈求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我们小时候说，哎呀，我都祷告了，上帝没有听啊，那是什么呀？请问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在上帝的里面？ 你有没有，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跟耶稣连接？请问上帝的话有没有在这个孩子的心里？所以你知道他所祈求的，就是上帝没有按照那样子的成就啊，恰恰是为了他的益处。如果我们基督徒就是有求必应，一呼百应的话，那这个上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上帝？黑手党一起求也能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祈求的，当上帝的话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能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了。所以你所祈求的就必成就。第四呢，就是根据这个约翰福音的14:13、15:16所说的，是我们奉上帝的名去服侍上帝，去结果子的时候，你的祷告必蒙垂听。第五，就是我们今天这里的经文，我们今天这里的经文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你就可以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第六，马太福音6:31-33，我们来看。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怎么样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是知道的，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但是你求的乃是神的国跟神的义。第七，最后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的11:9-13。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看我们听到这个最熟悉的话语，对不对？你注意后面又加了一段，必须从后面这段读的来看前面这段。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对不对？不管你求什么，你看到我们可能求大房子大屋子这那的啊，但是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所以你的祈求上帝听了，是按照他的旨意听的，所以他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你。这个最好的东西就是真理的圣灵。你知道你有圣灵伴随你的时候必然凡事亨通。这个亨通不是说我们在世上凡事顺利，你在灵里面凡事兴旺亨通。所以我们看，我们很确定上帝他能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既然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我们放胆无忌祈求的，就他给我们成就，那上帝的旨意他肯定成就的，所以我求不求他都能成就，对不对？我不求他也能成就，因为他的旨意嘛。这就是对上帝旨意的误解了。上帝的旨意绝不是静态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一个动态的旨意。所以上帝恰恰是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祈求，上帝恰恰是在万事当中，在你跟他的这种 engage， 你跟他的这个交流当中，他来成就他的旨意。对，你有时候就感觉到，当你离上帝远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不听你了。有的时候你做了错事，你觉得哎呀， 生活当中发生不顺了，你觉得上帝在惩罚你。所以它是一种 engaging 的，它的目的是要让你得到最佳的益处，要让你得永生。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确信哈，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而且你能确信什么？他的旨意必然是对你最有好处的。啊，他让这些不好的事情，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他是为了你的益处，对你是最好处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上帝惩罚我了。有的时候我的孩子也会这样觉得，或者其他人会觉得上帝惩罚，哎呦，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在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让我受苦都是上帝的惩罚。实际上不是，这样子认为是错误的。因为上帝爱你，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怎么会惩罚他的儿女？而且你所经历的不好的事情可不是上帝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经常把这个事情的发生怪在上帝的身上，上帝可不会那样子做啊，上帝才不会那样子做的。那个事情谁做的？是魔鬼让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受损失受害。但上帝是什么呀？上帝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为了你的益处。若你是神的儿女的话，所以魔鬼在不断的去想着伤害你。所以当你，比如我们的孩子得到了一个 bad grade， 第一个是他自己的罪，他会说：“神呐，你怎么能让这样的 bad grade 这样的？”差的成绩在我身上发生呢，你不爱我。但实际上那不是上帝做的，那是魔鬼做的。魔鬼这么做为了动摇你的信心，让你不相信上帝。上帝从来也不会惩罚他的儿女，上帝爱他的儿女。但是上帝常常借着魔鬼所做的，借着我们罪的后果而让我们得到益处，比如让你感受到疼，一疼你就会说：“哎呀，不行，不要悔改，不要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生命当中的这些苦难呢，你恰恰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委身给上帝的啊，你生活当中一帆风顺，什么事情也没有，你说：“哎呀，我生活当中一帆风顺都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来相信上帝。”我告诉你，问问自己，没有这样子，不存在。什么时候来到上帝面前呢？哎呀，好疼啊，好疼啊，哎呀，太苦了，太苦了，我到世界上去找，找不到什么帮助，我太苦了，没办法，自己靠不住了，来到上帝面前。这个苦是哪里来？魔鬼哪里来？但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乃是圣灵的作用。所以没有苦难啊，人是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的。苦难成为我们最终得益处的工具。我昨天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深深的体会，我把它写出来，然后在那个 Bible App 上我 post 上面去啊。这一句话我现在还在我们心里面。这句话是这样的，先说英文的 ：If I feel God did not answer my prayer according to my will, God has already answered my prayer for my goodness according to His will.如果我觉得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回应我的祷告，上帝已经为了我的益处按照他的意思垂听了我的祷告，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约伯哈，约伯如果没有经历那样子的苦难，他怎么认识神呢？你看约伯没有经历苦难的时候，说约伯是个义人，对不对？然后他发生苦难，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我不是罪人，这个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后来怎么样了？他经历了苦难，上帝让他显现以后，上帝质问他以后，他说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如果他不经历苦难的，他就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你说我们的祷告即使上帝没有垂听，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垂听，实际上上帝已经听，而且上帝一直爱你，为了你的益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第十五节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有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所有相信上帝的人，你知道上帝听你的祷告，他一定听的，他不可能不垂听，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没有父母，完美的父母不听孩子跟他讲话。我们的天父上帝，你的祷告他一定听，他是完美的上帝，所以他一定听，而且他听得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什么呀？带着信心求，只要一点不疑惑就必得着。所以你看到他这个经文，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没有一样不得着。当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这样子的信心去祷告啊。我们不是像那些佛教徒啊或者穆斯林呢、他们或者其他人呢呼求老天爷的啊，这个民间宗教啊，不知道那个老天爷那个神佛会不会答应他，究竟他够不够敬虔啊，够不够诚心啊，会不会答应他他心里面一直没底儿，不断的去在害怕当中努力的去祈求啊，生怕那个他所拜的神佛不答应他。不是，我们在祷告以前我们就知道上帝一定垂听，你带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就必得着。所以马可福音里面说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雅各书里面说，那心怀二意的人啊好像海中的波浪翻腾，这样的人呢、不要想从天父那里得着。是什么呀？你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求的一定得着。如果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回应，那是因为他对你有更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回应我们，我们就要问你，神呐、你让这件事情发生究竟是有什么计划。那你就要回到圣经中，你想想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究竟有什么计划。我们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最佳的答案，为我们的益处。那所以我们不单呢，这个第三点，我们不单是我们前面是为自己的祷告啊，而且我们不单只为自己的罪祷告啊，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为别人的罪祷告。这是圣经很有趣的地方啊，你会发觉啊，我们可能常常经常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的罪，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做的。你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某某弟兄姐妹得罪你了，求你赦免他的罪，有没有？比较少啊哈。 所以你看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叫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个 Holy Club、那个圣洁小组里面，什么叫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他认了他的罪了，你为他祷告，求上帝赦免他的罪，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单指你有责任为你的罪祷告求上帝赦免，你也为别人的罪祷告求上帝的罪，上帝可以赦免他的罪。所以第六节，所以你看到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你看罪分为两种，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啊，我们会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经文，很多的解经学家就开始来讨论了，这什么叫至于死的罪啊？你看天主教里面他就会说，有些罪啊你是不能祷告，不能为他祷告，因为那是至于死的罪，所以你就不能为他祷告啊？是这样子吗？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啊？有的学家会在这个旧约里面，他说啊，你看旧约里面如果是误犯的罪啊，那可以祭司为他献了赎罪祭，这个罪就赦免了。如果是这个故意犯的罪，献上赎罪祭也不得赦免。所以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就是误犯的罪，至于死的罪就是故意犯的罪。好，那完蛋了，我们都不得赦免。对不对啊？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所以你从约翰一书里面它的背景来看，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所犯的这个罪啊，你心里不愿，像保罗说啊，我所愿意的我不去行，我不愿意的我去做，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你仍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只有软弱。你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但他不相信耶稣吗？他是相信耶稣的，他只是面临那个压力，他不愿意承认他相信耶稣，所以他所犯的这个罪就叫做不至于死的罪。所以你可以为他祷告，为他祈求，神就必赦免他。为什么神必赦免他呀？不是因为你祷告，当然神也借着你的祷告赦免他，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神当然赦免，为什么不呢？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当然赦免你的罪。哪有父母不赦免儿女的罪？那什么叫至于死的罪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怎么样啊？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我们不能做的祷告是什么呀？主啊，某某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求你让他进天堂吧。为什么？因为他所犯的这个罪是啊，至于死的罪，他不相信耶稣。为什么我们说不能为死人祷告？如果一个死人他否定了主，你的祷告就是什么呀？主啊，他虽然否定你，虽然不认你，他虽然这个不相信你，主啊，我祷告了，求你让他进天堂吧，有永生吧？不是，这是至于死的罪已经犯下。但是加尔文说，我们不知道谁后来会不会信，所以我们为所有的人祷告。你看他这里，他没有说，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为这人祈求。他说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为这罪祈求。在前面说 有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人，一个是罪。所以我们面对不信的罪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为那个人祈求。你可以祈求神，求他悔改，重新来到上帝面前，相信上帝，对不对？他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这个我们不应当为他这个罪祈求啊，他还在不信的当中，那他你怎么能为他这个罪祈求，让上帝给他永生呢？让上帝就是他不悔改，也让上帝赦免他的罪。这就是我们说赦罪的祈祷，我们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类的罪啊，不信不肯悔改的罪被单独的列出来，当然这个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警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了上帝以后，我们不肯悔改，然后我们希望透过一些外在的工具来达到。你比如说在佛教里面的超度啊，超度人已经死了，念经就能把它超度到天堂里面去，对不对？这是外在的工具。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信，不需要有真实的信，我就受个洗，然后我就进天堂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希望透过洗礼、圣餐、祷告这些外在的工具来能够进到天堂。他把这些至于死的罪列出来哈，就是告诉我们不信的罪就是至于死的罪。所以这些东西啊，不管是洗礼、圣餐、祷告、念经，还是你做各种各样的法事，都不能让人进天堂。所能让我们进天堂的是一个悔改的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人主就必赐生命给他。愿上帝祝福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你让这样子的真道进入到我们心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祷告。我们乃是用祷告把我们认罪悔改，把上帝的话语连接在一起。主啊，求你让我们求神的果，神的义。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所以你凡事都会听。主啊，你爱我们，你凡事都会带领我们，即使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也是你的带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悔改的心，若我们心里面有疑惑，求主除去。主啊，因为你必要带领你的儿女直到永生。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神的话语，谢谢唐牧师正道。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335首，耶稣同在就是生命。 行传第十八章十节，神告诉我们，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受害你。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保持站立。前面是十一感恩奉献的时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用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在生活上的供应，感谢你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感谢你也供应我们孩子有教育有学可以上。天父，你在一切事情上都供应，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天父你都引领，你都供应我们，你让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不是因为你的缺乏，因为你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你。天父，你没有任何缺乏，你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时常要有颗感恩的心，时常要有颗祷告的心，时常要有颗平安和喜乐的心住在你的面前。天父，感谢你的提醒，感谢你让我们也警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的， 是短暂停留的。我们的天家是那永恒不变的天家，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没有人可以夺走，连魔鬼撒旦也要听你的命令，也要在你的掌权之下。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切的供应，感谢你让我们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将你所供应给我们的奉献在你的脚前，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被你亲自呼召带领来到你的家中，来做你的儿女。天父，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来唱《荣耀归神》。
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人，赞美真神圣大天地，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荣耀归最高神，荣耀归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最高神。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我们永约之血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天敬拜。在报告之前，看看有没有第一次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新的朋友们。好，如果有的话，我们把麦克风给你啊，这样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大家好，我叫李诗雅，我是我的母亲。
可以可以，还有没有？
大家好，我叫做龙龙，香港嚟嘅，多谢大家。
你们姓什么？林。啊，您是基督徒吗？啊，基督徒，主内的姐妹，林姐妹。啊。
我
以前在美国教教堂聚会啊，欢迎你，欢迎你。还有吗？好，来唱欢迎歌好吗？来唱欢迎歌。
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主里真心欢迎，哈利路亚，我们欢
欢迎新朋友与我们一起敬拜上帝，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和您联系，也盼望本教会成为您属灵的家。第二项，5月31号星期三晚上8点为教会网络祷告会，鼓励大家参加。登录聚会的 ID Zoom 的 ID 是88674908， Passcode 是202020，也可以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网络祷告会。第三项，6月12号到6月16号，牧长们将会参加美国长老会庆祝创会50周年的全国年会。第四项，6月20号星期二晚上6点半到9点半，峰会将举行，鼓励有关鼓励弟兄彼此相交的弟兄专题讲座。Jesus didn't fight his spiritual battle alone. 耶稣没有自己在属灵上征战啊。讲员为Dr. Gary Yeagle。教会将提供简单的午餐晚餐鼓励弟兄们参加姐妹们也支持哈，对呀，也鼓励你的丈夫参加这个 seminar 这个讲座啊，就是对弟兄对这个家庭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啊。详情可以联系谭牧师啊。第五项，6月25号为峰会的毕业生主日，将在主日崇拜中特别为今年的高中毕业生祷告。第六项，峰会将于6月开始会员班的上课，愿意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弟兄姐妹可向谭牧师报名参加会员班。第七项，9月8号到9月9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到9点，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3点将在母会举办姐妹退休会，主题是投靠在他翅膀荫下，是诗篇91篇4节。讲员为郑凯芳姐妹，下主日以后将开始接受报名，就是我们今天主日以后啊就开始接受报名了啊，鼓励姐妹们踊跃参加。我们有那个系列指示哈，有一个补充报告啊，请系列指示到前面来。
我来报告一件事情哈，是关于丽华姐妹的，我没有跟丽华姐妹提前打招呼哈，但是这是我们教会牧师长老执事们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丽华姐妹在几周以前家里面遭遇过一次入室盗窃，但是神的恩典保守她自己平安但是她确实在财务上面在经济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是在世人中也许就会有人说我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亲人，或者是我的同乡，或者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帮助过我的事情，那么他遭遇这样的不幸，我愿意去帮助他。那么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们应该是怎么行呢，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经文哈，我简单的来读一些经文。一个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也是第十二章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然后在还有在希伯来书，还有在加拉太书，很多地方啊，我们都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彼此相爱，还有在约翰一书哈，这是我们最近在学的。我觉得这些经文，咱们怎么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面来哈？在约翰一书，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的教导都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是因为丽华姐妹做的什么样的善事她配得这样子的我们的爱心啊，也不是因为我们通过行善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崇高的品性，而是上帝教导我们通过保罗的话啊，通过使徒的这个先知的话语教导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当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对吧？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没有为上帝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号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出于自己的甘心乐意，为我们的姐妹，为我们这个受苦受损的姐妹来奉献自己的爱心啊，按照自己本心的酌量啊，愿意按照自己愿意的来给，因为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上帝的爱。好，那这是就是对大家的一个呼召，一个鼓励，不是要求啊。那怎么样去做呢？因为一些这个会计上的原因，我们对某一位，就在我们教会的一个规定是，对某一个弟兄姐妹的捐助，就不要写支票的话，如果写支票的话，就不要写 CCCVA 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就通过教会的这个系统，就相当于是免税了。那么在IRS 那个就是这个财务局他报税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教会的长老还有我们的会计都有很多的讨论，就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最合适的方式，一个是就是用现金啊，通过牧师或通过我，但出于在主里的信任哈啊，通过我们来转交。然后如果是要写这个支票的话，可以写给牧师谭立周，或者是写给我谢月，那么我们再通过我们的方式来转交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是教会我们要号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献上我们的爱心，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避免在教会先就是在这个技术上面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以后的麻烦。但并不是说这样子做是不可以的，而是说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那么就是通过个人，通过牧师或者是通过我来作为转交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弟兄有什么这个疑问的话，可以向我来咨询啊，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的我们的爱心的奉献，是和在这世上不认识基督的人他们的奉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一个命令，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这样子上帝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过神，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来彰显。好，这是我们要
我直接写给杨丽华姐妹行不行？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弟姐妹啊，大家好，我是这两个表这么多东西，上上帝给我够用，我感谢主，感谢上帝，我每一天都够用，但是就是过去丢了就丢了，没关系，大家为我心里刚才祷告这么好，我别的真的不要，感谢上帝，也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真的谢谢你，别的东西真的我不用了，我就是为我拼命祷告就好，将来可能我身体可能这个东西丢了，可能对我身体健康或者都会很好的，但是就说不用，我别的真的不用，谢谢弟兄姐妹，感谢。但是我够用了，感谢上帝给我生活来的够用，已经够了。
丽华姐妹，来那儿。是这个我们看到啊，啊，谁也不想发生这种事情，但既然这种事情发生了啊，不光是在丽华姐妹身上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可能都会在我们当中会发生，是吧？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也是神所许可的，是吧？嗯，也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是吧？好，我们。关于关怀与带导啊，关于关怀与带导方面，我就不一一读了啊。大家啊，通过这个报告啊，将每天将我们需要关怀与带导的弟兄姐妹都放在我们祷告当中，求神啊托住他们啊，求神医治他们，与他们同在啊。因为时间。